甘保罗的身上有着非常特别的先知的恩膏，而且他的呼召，你们有没有有没有谁亲自听他讲过？
没听过他。
1995年的夏天，在那个在 Summertale 那边，现在好像是 Marriott， 过去叫丹菲那个 hotel， 就是艾修葡萄园就是组成的那个就是组织的那个退休会。我那时候在 Berkeley， 我在读书，所以我刚好有机会参加，所以这一晃已经九年前了。他有出现，然后他有也有发预言，然后他有讲他的自己蒙召的过程。甘保罗呢，他是自己他母亲怀他的时候，他的母亲整个肚子里面长满了癌，长满了瘤子，子宫里面就更不用说了，按理说是应该死的，在医院里面。后来天使访问他母亲，告诉他你不会死，而且你还会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保罗，他要服侍我，哎，所以整个的过程非常的奇妙。后来他妈妈就坐在床上就喜乐就大笑，后来护士进来，护士都觉得他有点疯了似的，但他妈妈把这个故事告诉给护士，护士不相信，结果后来果然他里面的肚子里面的瘤全都没有了，哎。然后后来他果然生个儿子，哎，后来起名叫保罗。那么甘保罗呢，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他坐的汽车上，后来神向他显现，然后他就受独身受一辈子。然后如果大家去读一本那个 Jeff Dear 最新写的一本关于先知预言的那个书，里面有他后来曾经很失望的离开他先知服侍的那个团队，后来在那个一个沙漠的一个小村子里面一住就是好多年，服侍他母亲，我觉得那个经历非常特别，所以大家可以多去看。所以有些先知身上呢有特别的高抹，但是我觉得先知身上应该有一些高抹的，就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声音，还有他们的沉默。有时候我们太在意先知的那个发话的那个有效性，我们有的时候反过来不知道先知的寂寞和不被承认，有的时候是先知特别身上有的记号，当然这个就是属于现时代的先知，他们跟古代的先知会有一些不同，而且我们不把它放在平等的那个地位上来看。你有什么话？
有没有说？
嗯，
先知不太好。
对，那当然了。
先知大受欢迎。
得看什么样的先知，还有哪一位先知啊？好，那我们接着就看那个以赛亚先知啊。在这里呢我没有特别给大家多提，但是呢我会跟大家稍稍提一下那个以赛亚供职的所画的那个年代，然后他那个背景。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会插一些内容。我告诉大家，以赛亚呢处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历史时期。而且呢我们在头两节课呢我们都告诉大家以赛亚书作为一个著书先知，他的出现，他的身份，他跟另外几位另外三位一同被合称为四位主前第八世纪的著书先知。那么另外有几位啊，另外就是弥迦、阿摩斯，还有谁？何西亚。所以他们几位加上以赛亚，这四位呢是主前八世纪的著书先知。那么相比起来呢其他别的几位先知也各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何西阿很重要，讲到神的爱，阿摩斯讲到神的公义，然后呢弥迦讲到神所喜悦的什么样人可以与他同行。但是呢从那个属灵的高度，那个神学的那种高瞻性，以赛亚先知这是凌驾在众先知之上。那么以赛亚先知呢他的身份我们上节课已经讲了，他出于王族，所以他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出入南国犹大的王宫，因为乌西亚王就是他的堂兄弟，而且他有很多机会当着王来发表政论。而且特别啊，当他那个当亚哈斯在位的时候，由于亚哈斯这个王特别的可以说特别的坏，所以呢以赛亚好多关于犹大的祸因是在亚哈斯的时候发出来， 可是我们看当时的犹大的那个宫廷啊，拿那个拿以赛亚先知没有办法，相当的可以说给他空间，给他生存的余地。但是我们看到了其他别的先知，尤其像耶利米，那个危险和患难就随时在身边，而且到了一个地步，耶利米说，有人要拔我胡须，我都任他拔，是不是？哎，那个非常的困难。但是以赛亚先知在供职的时候，从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而且尤其从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我们更看到先知本身他跟王之间的一些互动，我们都看到关于先知本人活动的一些记载。所以关于先知的记载历史性的出现在先知书里面。所以我们看像以赛亚先知是多的，耶利米先知的那个记载也比较多，然后以西结先知的记载也比较多，但以理先知也比较多，但其他别的小先知我们看呢，就讲到个人的活动什么的出现的内容就相比来讲就比较少。那么以赛亚先知他供职的时候啊，他当时就涉及到国内和国外的环境，我们究竟怎么看？以赛亚先知供职的时候，国际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怎样不好呢？因为当时啊，当时以赛亚是在南国的角度，当他往北望的时候，与他是骨肉至亲的北国以色列，当时呢已经是可以说岌岌可危。因为我们从今天啊，作为他，我们看他供职的时间，基本上可以从乌西亚王还没有崩的末后几年开始。然而他从第六章看他的蒙召的话，就是从740年主前乌西亚王崩那年他开始正式的供职。那么那个时候呢，离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差的时间不长了。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的时间哪一年呢？主前722年，或者是说主前721年。算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算差一年都没有关系啊。所以大家可以看740年开始见到天上的异象，开始供职。然后呢721年或者722年北国就灭亡。所以先知目睹着北国的一些变动、动荡和遭遇。而且在当时那个时候国际环境，强敌来自于哪里呢？强敌是主要，早期呢是主要是来自于当时的亚述。那么亚述帝国呢，在当时的先知的描述里面，先知是称亚述是张开口啊要吞吃以色列。所以以色列非常的危险。而且我们知道北国的以色列啊，从那个耶路伯安开始到后来的王，你整个看北国以色列的王啊，基本上看不到一个好王。但是南国犹大不同的地方是，你整个看起来有一些坏王，但是还有相当多的好王出现。所以这也就是北国比南国犹大要早灭亡的原因。可是北国啊，那么大的危险存在在那里，可是北国一直都不思悔改。所以以赛亚在南国往北望就忧心忡忡。他就看站在神的立场上，然后就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他就看到虽然北国要被亚述所吞吃，可是亚述呢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外来政权而已，乃是耶和华手中的一个杖或者棍，是什么呢？是大河之外的一把剃头刀。剃头刀大家知道厉害啊，那古代的剃头刀刷刷人就可以一剃啊，而且古代凡跟剃头刀有关的，一剃一下人的毛发就跟人的羞耻相关系。剃头是表明那个快速根除，还有呢跟人的羞辱相关啊。然后还有呢，亚述是怒气的棍，是恼恨的杖。像这样的章节呢，出现在像以赛亚书第七章的二十节，还有十章五节当中出现这样的章节，来形容远方亚述要带来的威胁。 那么先知就发话，结果呢北国以色列呢果然在722年或者721年呢就被亚述的一个王叫沙尔根二世给灭掉了。那么结果一灭掉之后，这样呢本来北国还介乎于是外强跟他自己的一个缓冲地带，可是现在嘴唇就不见了，嘴唇先不见了，唇一不见齿就寒，是不是？那么结果现在呢亚述一灭掉北国以色列，紧接着亚述就在犹大的家门口。那么下面一个情形呢，犹大就处在什么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当中呢？下面犹大就处在他的前面，他的北面是亚述，他的西南边是什么？埃及。那么紧接着大家读先知书你会发现有个共性，到了读耶利米记的时候，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同样的政治问题，就是南国呀一直处在人为的那个智慧的那个较量当中。他们往往先知最不喜欢的，也可以说是神特别不喜欢的，就是北南国的那个犹大人呢、从王到下面的百姓呢，特别不会处理国际关系。所以从这里啊，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大容易掌握的，甚至你可能有点不大同意的一种政治观念。你比如讲耶利米先知是赞成那个犹大投降的，你知道吗？耶利米先知是即使南国犹大投降也不要去投靠埃及的。哎，可是呢南国犹大偏偏选择了与一个自己的近邻，希望能跟他结盟，然后呢从中获得安全，然后呢先是对抗亚述，可是我们看到埃及始终不能够真正提供给他们一个保障。后来呢也曾经短暂的跟巴比伦结盟，然后呢对抗亚述，可是后来呢也没有成功。那么再后来呢与埃及结盟来对抗新巴比伦，可以终于到了一天，新巴比伦气得要命啊，就看你犹大整天在那里就像一个小老鼠在那玩政治阴谋，终于有一天那个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干脆就把南国犹大给灭掉了。当然在那灭掉之前已经有两次很重要的攻击了，所以像以西结和戴伊里这两位先知并不是在公元前586年那次毁灭性的打击当中被带走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出现小规模的掳了，是掳那种那个民间那种很优越的那些人物。所以我们就看到南国是处在这么一个政治的一个体制和这么一个形势当中，南国非常不会处理政治关系，而当时的国际环境又那么的复杂。当然从南国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那离自己比较近的也是个强国，靠着它一定很有用，但是靠着它有没有用？不见得有用。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个苏联老大哥跟中国离得最近啊，但是靠着它是最危险的。所以中国的那个我们这里稍稍讲点政治，就有的人在网上就说嘛，事实上这世界上最坏的列强可能还不是日本，可能还不是美国，是对中国来讲是谁呢？是俄大鼻子。为什么呢？俄大鼻子在中国拿到的领土最多，日本人呢是没有得逞了，美国呢我们跟美国一直搞不好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这是朱镕基说的。但事实上呢美国对中国的帮助从实际上来讲是相当的多啊。当然这些呢我们只是做一个联想，不是做一个完全资料上的一个的比对。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看到南国犹大处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而就在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先知在那个复杂环境当中供职。所以说先知的考验啊非常大，所以先知特别有智慧。我们看先知在那个时候主前八世纪，先知以赛亚就可以发出一些智慧性的一些 建议告诉南国犹大不要依靠埃及。实际上南国犹大的被掳是发生在主前六世纪，也就是150年以后。你看这个智慧能那么超前的看到这个情况。所以呢，以赛亚先知是一个比较罕见少有的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政治家。他跟耶利米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身份了。耶利米呢有着祭司的体系系统在他身上。那么耶利米呢没有受到那么好的尊重，可是以赛亚呢受到很强的尊重。那么在那个先知的预言当中，我们看到先知的信息的跨越非常的远。那么等下我们会谈谈结构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看到先知供职的时间如果要算呢，大约他有40年之久。所以先知供职的时间相当长了。一个人能活着发预言发40年不简单。所以通常呢那个40年在圣经当中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所以像摩西旷野当中40年呢埃及40年旷野40年，然后呢工作40年，然后以赛亚的40年，还有好多40年40年或者40天都有着特别的一种意义在里面。所以以赛亚呢他的工作可以说呢相当的了不起。那么在先知工作的开头先知在接受神的呼召的那个情况、那个环境、那个条件里面呢，事实上是一个在人来讲来看呢是一个好的环境。在乌西亚王工作或者是做王统治的晚期南国的犹大可以说，由于乌西亚王本身他是一个好王，圣经上形容乌西亚是个好王的，所以事实上到了乌西亚王后来得大麻风。后来悲惨的死掉，举国都举哀，都难过的。乌西亚王呢，给南国犹大啊带来相当长的太平日子。可是，一种暗流无形中在当时的南国犹大在底下在弥漫着。有什么在弥漫着呢？那就是南国犹大所隐藏的一种骄傲。这个骄傲后来呢，就在乌西亚王身上就反映出来。假如乌西亚王不骄傲的话，他不会跑到圣殿当中去敬香的，去献香的。而且这个呢，为什么他会那样呢？就是因为他后来就越做越高兴，后来做到一个地步，看，你看，全国举国上下的这种太平都是我的统治带来，老百姓都感恩戴德在我的身上，结果呢，就开始逾越他身上的托付。所以在那个在旧约相当讲求那个恩高的那个职分的不能逾越。尤其在有的时候你被分配为被呼召为被托付为是个王，但你不是祭司，所以你不能做祭司那一份。为什么不能做？因为那里面含着一个很大成分的一个敬畏感在里面，那就是那个祭司的身位里面是为主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位他的职分做铺垫的。只有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以旧约的君王不能够逾越职分，所以那个职分的那个界限就在那里被设定。可是在南国犹大当时隐藏着这种骄傲，不单单这种骄傲呢，还有当时呢南国犹大有另外一种宗教的一种崇拜还没有完全去掉，就是亚舍拉的崇拜还没有去掉。那么亚舍拉的崇拜啊，在圣经的学者的研究当中就发现，以色列人事实上在敬拜亚舍拉的时候，亚舍拉是一个女神，而且有一些隐藏性的一些概念，或者有一些说不出口的一些观念，认为是亚舍拉是耶和华神的妻子。当然我们不这么认为了，可是犹太人敬拜亚舍拉的时候是把亚舍拉当作耶和华神的妻子加以敬拜的，这是很大的一个罪。可是在乌西亚王的时候，那个这个罪没有被除掉，再加上乌西亚王这个问题。那么乌西亚王的死呢，大家可以参考历代之下的26章。 我们就看到呢，由于当时的百姓啊，在一个骄傲的这么一个这么形势下，而且国家的罪没有彻底被除掉，那么很多东西都无形当中在互相影响和腐蚀着。那么乌西亚王的末年，先知先出来发话。那么先知出来一发话，就带出什么样的信息呢？从第一章开始，就把以色列的圣者的信息就给抛出来了。那么到了第六章，他开始出现，他开始正儿八经的蒙召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再次的巩固了以色列圣者的信息。所以在以赛亚先知书整个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的一个主脉，就是强调神的圣洁还有他的尊荣。而且在那个大意象当中就给我们看到的，先知所看到的神呢，乃是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的。我们这呢，在这种情形下呢，我们是大致介绍一下以赛亚先知供职的这个背景。那么在整个书的这个分段上来讲啊，我们给大家做了一点分段，大家呢可以大致的看一下几章到几章它的中心思想都讲着什么，这个呢我们就不多提。我们现在呢可以看一下第四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结构问题。以赛亚书的结构问题呢，我们故意空了一大段啊，为了让大家呢，如果你要有一点兴趣呢，我讲的你就记一点，如果你没有呢你不记也没关系。以赛亚书的结构啊，是历来圣经学者争议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没有把它放在第五个争议的那个问题里面，因为我把它单独抽出来，因为它是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不知道大家读以赛亚书会有什么样的印象？以赛亚书的整个的66章呢，在以往有人读的时候啊，有人就比我们可能先得出一个结论和印象，他们说读的时候会发现第一章到第39章明显的好像是一个独立部分，然后从第40章到第66章呢，就好像另外一件事。那么这个情形主要是由什么带来的呢？它的情形是，有的人会从文体啊、语言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有的人呢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比如说以赛亚是主前80几的先知，可是到了40章到60章，他预言的有些内容啊太具体，比如说把古列这位六世纪出来的一位波斯王都给预言出来了。从这种角度来讲，当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把圣经如此就作为以赛亚书作为两个主要的部分加以分解的人，明显的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他们不太相信一个生活在主前八世纪的人能预言主前六世纪的事情，也就是大约150年以后的事情。那么这样的印象会带出相应的结论，那么由此呢就牵涉到第一以赛亚的问题，牵涉到第二以赛亚的问题，还有人甚至还提出有第三以赛亚的问题，那就是以赛亚书的第56章到66章，人们又认为又有第三以赛亚。当然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多提，因为这是比较自由化神学家的提法。可是在这里呢，我就再重复一下，作为读神学，你不说你不知道不好，因为如果有人站在这种角度上来诋毁圣经的统一性，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可以反驳，我们就可以维护。但如果你读过神学从来不知道有些自由派的神学有一种主张说有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我就觉得起码我们了解的不够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从基要和福音派神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圣经一体，我们也认为以赛亚书一体，我们不接受第二以赛亚和第三也是以赛亚的说法。我在这里顺便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读五经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有 JEDP 这样的说法？有听过啊、哦？那就很好，就是比如说认为那个像创世纪一直到那个到申命记里面有的段落特别的那个讲到耶和华的名字是耶和华，然后那个 就把它称为是耶典或者是这一点。讲到神的就认为是那个是 Elohim， 所以就叫义典或者是上帝典。还有有些段落特别注重讲律法条文，就把它叫批典，就叫祭典、祭祀典。你们都听过啊？你们没听过吗？啊，你们我都建议呢，我们不把它当做正规的观点来加以接受。但是呢，如果你们有机会听到别人有这样讲，你起码知道有这么个说法啊。但是我们记住，我们不要接受，因为我们现在所主张的就是认为，创世纪那种多种典籍的那种说法呢，它是建筑在一种那个学说基础上，认为创出立门生呢，不是摩西从头到尾写到尾，而是流传好多种版本和传统，后来呢由那个犹太人的拉比或者是律法师把它编辑而成，所以呢有的段落是这样，有的段落是那样。我们接受哪一种说法？我们接受摩西写的摩西五经，就像那个以赛亚书的情况一样。但是反过来呢，你要知道人们提出以赛亚书说里面有结构性问题的它的依据、它的借口在哪里。我在这里呢给大家稍稍做点公布啊。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他们发现呢，他们认为他们是这样发现的。他们说，如果你要是读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在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里面，先知的信息重点如果关乎犹大、关乎耶路撒冷，通常是怎么讲的呢？就跟弥迦书里面所讲的雷同，就是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荒堆啊，有没有这样的经文呢？啊，非常的严酷啊。可是呢，从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它还是处于发警告。可是如果要是到了40章到66章呢，你就会发现从信息和的内容上，那个说话的一个品质上，那个实质上，就好像事情已经成就了，就已经变成荒场荒堆了。所以呢40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那里面就说啊，那里面的那个弥赛亚神曲有一段就唱说，你要安慰我的百姓。为什么要安慰？因为悲剧已经出现了，百姓在痛哭在哀动，才需要安慰嘛。所以从结构上加以分析的人就认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证据。如果大家看荒场荒堆的这样的经文呢，你比如说像44章的26节，还有呢51章的第3节，都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已经成为荒堆了。那么还有呢，像那个以赛亚书的第48章啊，那里面更告诉我们说，48章的第20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从巴比伦怎么样出来。那我们就理解为，我们就看到啊，的确后来呢有些人离开公会，他们用这节经文说我们是从巴比伦出来。有过去呢那个改革宗从那个天主教里出来，然后也是领受这句话，从巴比伦出来，因为马丁路德写过一本书叫教会被掳巴比伦嘛。啊，那么也有人在国内的时候，有人离开三自教会，他们也理解为是从巴比伦出来。他们从一个败坏的，他们认为一个不属神的体制当中出来，他们认为是找到相应的圣经的依据，他们说从那个体制当中出来，从巴比伦出来。那请问你，主前八世纪那时候南国犹大有没有被掳？没有被掳吗？那么反对的人认为，前一部分和后一部分人不相干的人，他们就认为这是两个结构，一个是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一个是讲已经发生的情况，要不然怎么会讲从巴比伦出来呢？还有里面还特别提到说，抬那个圣物的那些祭司们怎么样呢？往前走，然后不要惊慌。像这样的经文提出有结构性问题的人，都会告诉你说，像这样的经文明显的是在鼓励 那个从巴比伦回来的归国的那些祭司们，他们从巴比伦回来要建立圣殿的时候，大家知道在什么时候？主前539年，古列王取得政权，然后538年，古列王就发命令，让南国犹大人回国建圣殿。所以，认为是两个结构的人，那些学者就称这样的经文是明显的是主前60世纪才会有的话，啊，像这些都是他们的依据。那么另外呢，还有啊，像第1章到第39章呢，里面的好多明显的那些讲到外墙的时候，主要是集中在谁的身上呢？在亚述的身上，认为亚述啊是头号的敌人。可是40章到66章，你就会发现谁出现了？亚述不在了，一位外邦的一位仆人，一位希望之心出现了，古列出现了。而古列的出现，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古列是主前60世纪出现的一位重要人物，一个外邦的君王，波斯的一个王，这个之间相差150年之久，啊，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具体的圣经当中，如果你看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描述说，哦，是从第40章到第66章里面形容说，主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从北方兴起一个人，然后有鸷鸟会从东方来，等等等等，这都是指着古列。那么其中如果说到东方，大家都容易理解，那北方是怎么回事呢？北方是指着，事实上呢，从广的那个方位上来讲，古列是从东方来。那么古列的家乡呢叫米坦亚，米坦亚呢是东方波斯的偏北的一点，东北方，所以呢方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几处的经文都这样说，都是讲主前6世纪的事情。所以这样的学者事实上他们就认为一位主前8世纪的先知不可能预言主前6世纪的事情，是在这样说。那么从一个笔法上来讲，认为结构有分化的人，他们这样说，他们说第1章到第39章啊，常常出现哪个重要的词汇呢？就是主万军之耶和华，主万军之耶和华，或者说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两种称呼啊，在以赛亚书的第1章到第39章，如果大家注意的去读那个经文汇编的话，你这样去找，你会发觉出现好多次，集中的出现在头39章当中。可是这样的那个对神的称谓啊，在40章到66章就不出现。然后呢，40章到66章啊，你会发现出现一个描绘人的一个词汇出现的特别多，叫那凡有血气，凡有血气。可是这样的说法呢，在1章到39章当中不出现。那么学者们就会说，哦，如果要是一个人所写的话，应该从头到尾都怎么样呢？就像和面似的，应该把这些称呼揉在一起嘛。我们北方人醒面的时候，为了让那个水分呢醒得比较均匀啊，就要让它放一段，然后呢那个面才好吃嘛。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写作也应该如此，一个称谓应该从头到尾都出现才比较合适，早出现然后呢或者是只在晚处才出现，他们就认为应该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但是我们今天怎样来看这个问题啊，我们要这样说，就是不能这样看，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固定性的称呼如果出现的时候，是由于作者有的时候特别为了强调那部分的神学性的意义。你比如说万军之耶和华，主万军之耶和华出现在头39章当中，是为了强调什么？是为了强调神在历史当中，在变乱环境当中的主权。而凡有血气出现在40章到66章，而大家注意到 四十章到六十六章里面的主要内容是讲到一，耶和华神完全的救赎临到，而救赎临到是借着谁呢？借着弥赛亚，借着那位受苦的仆人。而受惠的是谁呢？受惠的是凡有血气。特别到了后来啊，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那个描述，出现了新天新地的描述。所以呢，什么样的词汇集中的出现在哪一长段的圣经章节当中呢？有它的意义啊。其中呢，有一个称呼从头至尾都出现的，比较均匀的展开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称呼呢，从头至尾都出现。那么我们就说了，以色列的圣者从头至尾出现的缘由太合理了，因为整本以赛亚书所高举的就是这位以色列的圣者啊。还有呢，像那个公义啊，公义这个词呢，在头一部分，就那个这些自由派的学者所分的头一个部分当中出现了四五次，可是在后一部分当中出现多少次呢？出现了十七次之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头一部分呢，我们说当先知写的时候，以赛亚先知所发信息的时候，头一部分的历史是表明公义被藐视被忽略，而到了后一部分，公义已经被高举被彰显，所以有它特别的角度和立场。那么再有呢，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能接受以赛亚书是一体的，不是分结构给分开的，那就是从主前呢，主前三世纪，我们知道三世纪呢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跟我们的圣经翻译史相关的一个历史事件发生，那就是七狮子译本产生。大家知道七狮子译本非常重要，就连耶稣的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不单单看犹太人的圣经，还看什么呢？还看七狮子本，七狮子译本。而且那个像如果你们要是记的话啊，你们就基本上做这个作为符号。这个呢是五十的意思，是拉丁文五十的意思，两个叉呢是两个十，所以叫七十这个呢，这个情况呢是发生在希腊时期。因为希腊时期呢，这讲起来我不知道知道历史的人有多少啊。希腊时期呢，在那个主前三世纪啊，当时呢希腊帝国在那个亚历山大以后呢，就分成几个若干的那个国。一个希腊马其顿帝国，一个那个马其顿王朝，然后呢再就是塞琉古王朝，然后再就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有三个王朝。那么这三个王朝呢分别是那个亚历山大手下的几个大将把那个权力分封，然后呢他们都是属于希腊时期的那个权势，但是呢都属于希腊王国，可是呢却各自分封。当时的巴勒斯坦，也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是被分封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底下。哎，很有意思哦。以色列历史的好多个那个关键的时代，是那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在埃及的管辖之下的，在摩西的时候，还有在那个在希腊时期都是如此。那么当时呢，托勒密二世就答应了犹太人的一个请求，因为在贝鲁时期以后啊。犹太人有一批人呢到了北非的亚历山大，然后呢在那边就开始生活，然后呢犹太人开始归回，他们有些犹太人也并没有实际的回到以色列，所以后来呢犹太人就到处都居住啊，我们知道居住的人很分散。那么在那个情况下呢当时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拉比 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不理想的情况出现了。他们发现生活在北非的那些犹太人呢、已经希腊化，已经不能再读犹太人圣经了。那么这个不是个好消息。所以当时的那个亚历山大的犹太拉比和巴勒斯坦犹太本地的犹太拉比就联合起来，然后就跟托勒密二世就讲能不能做一件工作，翻译把圣经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结果呢，托勒密二世呢就同意了。同意呢，就在亚历山大港以外的一个小岛，就纠集了72位犹太人的那个文士，那个文学水平特别高的，而且懂希腊文，懂希伯来文。他们就用，据说就用了70天，把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所以简称为70子译本。那么70子译本非常的重要，因为70子译本往往70子译本的对圣经的称呼或者是怎么这个分法，决定了那个时期的犹太人对圣经的历史的掌握。那么起码我们现在知道70子译本看以赛亚书是个整体性，不是分开的。如果要是万一分开的话啊，是两本或者三本，三个作者所写成的话，在七十子译本的那个翻译或者注解当中，那些当时的犹太拉比就会把那个观念给反映出来。啊，这是很那什么的。那么后来到了新约，我们也知道新约每当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都会把它看为是整体，而不会把它看为是分开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来比较快的来看一下第五个大问题，就是本书啊，有一些在读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些很明显的让人会引发争议的地方。我列了这些啊，也许大家还会列举一些，所以下节下次上课之前，我们会留下大概十分钟到一刻钟，我们如果在那个读以赛亚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你的领受上的一些不同，我们就可以稍稍讲一讲。那么在这里呢，我罗列了几个方面，有几个方面呢，你比如说像童女还是妇人，仆人就是个人的呢，还是弥赛亚呢，还是以色列国，以马内利是究竟他里面有称他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父的位格吗？还有路西佛和巴比伦王的之间的关系，还有主前八世纪的先知真的预言主前六世纪的出现的那个古列王可行不可行？我大致的罗列了这几个问题，也许不能囊括大家所有的问题啊，我们就是作为代表性。首先呢是那个以赛亚书第七章的十四节那里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首先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啊，你知道现在呢有很多自由派的学者故意在那里刁难。他们刁难什么呢？他们说耶稣不见得是要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因为呢他们认为从希伯来文来讲呢，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那里讲到童女的时候，他们认为那个童女并不是原文的意思并不是指着中文或者其他别的语言所理解的那种 virgin 或者是没有出嫁完全纯洁的那种女子。他们也有些人呢就建议要把它翻译成为妇人。我们说这个情形啊，如果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似乎他们很较真一定要做这种翻译。但是从我们这种角度呢，我们却说它是对信仰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冒犯，一个侵犯。这对我们来讲不是件小事情，因为我们要确定一个信仰的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耶稣基督后来确实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包括在预言当中那个预言当中的童女，在原文都不是像自由派神学家所说的是为一般的那种让你理解上那种时态空间非常复杂非常广泛的一个妇人， 因为一旦说成是个妇人的话，他有可能就已经结了婚了。那么这个预言的角度，从预言的神圣性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被冒犯。那么反过来，今天呢，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稍稍来看一看。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讲到先知预言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不能不看呢历史背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面呢，事实上就有历史背景。所谓的历史背景是讲到当时的王亚哈斯面对北国的危险的时候呢，他当时是不肯按照先知的要求来提出一个神与他同在要帮助他的一个兆头。那么先知后来就提出说要有兆头出现，结果这个兆头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历史上你知道啊，事实上关于这一段的解经，犹太人和基督教从两种角度有好多解释。对你我来讲，我们一下就领受为哦，那是预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对你我来讲根本不困难。可是从解经的角度就不是那么简单，你要拿出根据来。那么人们所提出的根据，结合着当时的历史环境，人们就得出什么样的根据呢？人们就说呀，当时所讲的那个童女可能是谁呢？可能是指着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的妻子。然后当时的儿子可能是指谁呢？那个怀孕生子生的儿子是谁呢？可能是亚哈斯的下一任王，他的儿子西西家。大家知道西西家是一位犹大的一位好王啊，但是很可惜西西家也并没有完全把犹大人的好多的那个问题给处理干净啊。这是一个观点。那么另外一个观点你知道是什么？另外一个观点是，那里面是指着那个妻子是指以赛亚的妻子。以赛亚的哪个妻子呢？以赛亚也就是八章第三节那里面以赛亚先知所娶的那个女先知。大家不要担心啊，因为这跟后来预言耶稣基督不矛盾。这种角度呢，是从一个纯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解经问题的。然后从这种角度上来看的人呢，就说呀，为什么圣经这样说呢？因为在那个在这里面的那个七章的里面讲到，有提到说这个童女怀孕所生的孩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出现呢？就是在他还不晓得善恶的时候，当时的南国犹大会发生事情。大家要知道，人家一些解经的人不是乱解的。因为我们今天所看的时候，我们只拿了一个部分，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而且这个解经不是我们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马太已经帮我们解了，在马太福音当中已经帮我们看到了。但是一般的历史学家当看到纯粹看到以赛亚书那段历史的时候，人家看到的是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之后，还有一些作为当时历史特殊的一些事情发生，就是这个孩子没有分清善恶之前，不能选择善恶之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掳掠会出现，掳掠会来到。那么这个掳掠出现就是当时发生的历史实际。那么先知就会告诉你，那个一些学者就会告诉你，在先知的孩子生下来大概两岁左右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历史有事情发生，当时的犹大有历史的事情发生，是个国家性的遭遇。但是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这就是预言的特殊性。我们不是说吗，历史预言有的时候在那段时间有它的具体的跟那个实际需要相结合的地方，但是由不得先知自己，由不得那个时代本身的那个预言，有的时候一下有它里面所蕴含的真正的生命力一下就会抽离出来，就会腾飞出来。我跟你讲，事实上呢，也可能先知以赛亚本身自己都不情愿，或者没有完全看清楚这个，可是呢它里面一旦发出来的时候， 里面的预言的成分，事实上更主要的部分是落在谁的身上？落在耶稣的身上，落在弥赛亚的身上，而不是仅仅为着当时那个时代需要预言才发出。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里呢，我只是把观点告诉你，你可以不同意啊、哦。比如说说是亚哈斯的那个妻子生出来的儿子是西西家，你不见得要赞成。还有呢，说是以赛亚的妻子然后生下来，然后呢是表明他的孩子生下来之后也就是那个掳掠快点来到那个最长名字那个儿子次子出现的时候，是针对他的阿玛海尔萨拉勒然后哈斯巴斯指这个儿子出现的时候所面对的时事的需要，你都可以不完全接受。但是如果你不完全接受的时候，你帮我们解释下面的情况，因为他那段经文不是纯粹抽离出来的，他跟下面的情况相关的，他是讲这个孩子，这个被称为以马内利的孩子不会说话，分不清，不能选择善恶的时候，历史当中要发生的事儿。可是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两岁或者是小的时候，没有明确的历史事件是指着是跟以赛亚书讲的以马内利那个经文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相关的，对不对？你要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读这个门课呢，就需要知道观点、结论呢、立论呢，由大家最后呢自己下啊。那么接着呢，第二个情况呢，那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呢，那就是争议的问题呢，是讲到究竟是童女呢，还是妇人？说到这个问题呢，七章第十四节那里呢，用的希伯来文呢，名字叫做名词呢叫做 almach。那个 almach 呢，的确，自由派学者来理解它的时候呢，是说这个 almach 呢，不如另外一个希伯来文的词叫betula， 不如这个词来的具体，因为 betula 是指的那个童贞女、童女，所以学者们会说，哦 ，almach 是指的泛指一般的女性 ，betula 才是指的纯粹的童女。所以以赛亚所指的、所用的 almach 一定不是指着真正的童贞女。可是有人就告诉我们希伯来文完整的信息，有人就告诉我们说，在创世纪24章43节那里面，当讲到利百加被迎娶是处于一个处女的那个姿态的时候，形容她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字就是 almach，而没有一定需要特定指他一定要叫贝图拉。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吧？而且呢，在圣经当中好多处出现那个 almach 的时候，都没有指已婚或者是儿女众多的状态，都是指青年女子，明显是带有着并没有迎娶和婚嫁的状态。所以像这种情形呢，把预言当中的童女怀孕一定要所谓的改成妇人怀孕生子，这种说法就可以不攻破了。所以我们还是赞成在童女怀孕生子人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接着呢看一下那个耶和华的仆人的啊，就是受苦的仆人怎样理解他的问题。你知道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关于这个情况呢就有几种的看法。我们基督教呢现在是没得话说，他就是指着耶稣，而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 Christ， 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可是以色列人在理解这个的时候呢，却出现好多个理解，其中两个重要的理解就是他是个人性的或者是国度性。怎样是个人性的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啊，曾经像耶利米先知、像所罗巴伯、像约雅金，还有像摩西、像约西亚、像西西加，居然都曾经被看为就是这个仆人，知道吗？那么这其中所刚才所讲的人物当中，有的是已经出现了，像摩西早就已经出现过，只不过 理解的人就会跨历史把它提前了。那么有的人是后来出现的，像耶利米是主前六世纪的先知，像所罗巴伯呢是那个主前像五世纪的。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六世纪和五世纪之间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人物呢，后来被在历史当中被看为是跟这个耶和华受膏的仆人有关系。有的时候呢有点道理。比如说如果要是把那个仆人跟耶利米连在一起呢，让人比较容易连在一起，是不是？因为耶利米本身那个受苦的姿态就让人觉得，哎呀，太像那个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里面所出现那个受苦的仆人了。但是有些人不像，你比如说像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这两位啊，是在被掳归回时期，两位一位是做领袖，一位是做祭司的。那么他们身上的明显没有特别有苦难的或者是受折磨的太多的记号，身上可能有，但是经文里描绘他们的时候，他们身上是相当有威容有职权的。你比如说像那个哈该书里面形容所罗巴伯的时候，是所罗巴伯是耶和华的印呢，是不是？哎，那个尊荣特别强。所以你怎么看呢？所以这种是个人化的领受。还有一种呢是理解为是国度性的。这种国度性的理解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说犹太人理解弥赛亚，以理解以色列的那个受膏者，那个耶和华的仆人呢，有一种特别的一种误区在。他们由于民族性的一种集合和那种凝聚性的自义，他们就认为哦，他们全体性的在为耶和华神在体验一种痛苦。而这种痛苦就是以赛亚书当中所描绘的，他们哎呀特别的那个特别的灾难深重啊，然后呢为耶和华在忍受一切啊。然而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如果我们看他们的实际的光景，他们被耶稣骂的情况，一般的犹太百姓在耶稣的眼中如同呢没有羊的牧人，痛苦流离，有点宗教信仰的却在耶稣的眼中被看为是反噬的坟墓，这样的一个民众的集合体，哪里能承担耶和华受苦的仆人的这么一个姿态呢？可是你知道可悲的地点就在于犹太人恰恰是这样看的，犹太人这样看才决定后来他们在置耶稣于死地的时候，他们不怕说一句很带咒诅自我咒诅的话，让这流血的罪归到我们身上和我们子孙身上，多可怕。哎，你知道这起码的代表着他们一个能够发出声音的神学，他们是这么看的。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他意识不到这个需要，哎，他是随波逐流，但是能够讲出声音的人，哎，就是这样，哎，对，根源就是摩西五经，就是旧约，哎，所以他们就从这儿得结论嘛，哎，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明显到了新约的时候，他们还是处于自义的这个阶段来看的自身的命运和遭遇，他们没有想到400年先知都不说话，到了施洗约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声音，他们完全意识不到，所以他们不接受。所以像这种的领受都是一种解经，它也是一种解经啊，可他们是这样解经的。然后再就是一种呢，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呢，我们看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标准答案。那我们看这是耶稣基督最好的，他身上被预言到了他身上的各个方面。所以我觉得以赛亚书当中弥赛亚的这个题材啊，这个主题是我们很值得好好来完整的来看的。我个人是特别喜欢。那么我在这里呢今天就不用特别的说啊，我们主要大致的带大家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以马内利亚是永在的父吗？因为在以赛亚书的9章6节那里面告诉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在于他是永在的父，有的人就理解为哦，他与父原为一，哦，所以他就是父。 但是当我们这么来运用语言的时候，你们我们大家读系统神学，我们就知道，当描绘三位一体的时候，那个语言的使用非常的技巧和玄妙，非常不容易，因为父和父子圣灵之间又分又合，然后呢，在一起又不混在一起，分了呢，又不是决然散开的，所以非常非常复杂。如果你截然的把父称为子，把子称为灵，它又有问题。然后呢，子跟父分开又不行，灵跟子分开又不行，非常复杂。所以在这里呢，有的人解经的时候会告诉你说，子就是父。当这样话语一用的时候，事实上就犯了一个混淆的一个错误。所以它是奥秘嘛。它的奥秘的成分就在于人无法用语言和人间的正常思维把它全都弄清楚。所以这里面呢，今天站在解经者的角度，我们今天看他是永在的父这个描述的时候，更应该怎样看呢？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愿意举荐给大家，是在强调他的永恒性，就他和父原本就在一起的那个永恒性，而不在于从那个智和位格的角度，他就是父，因为父子圣灵各有各的位格，对不对？从本体上来讲，他各有各的位格。子不是父，父不是子啊，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也就如同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那里面说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而且太初就有他。是在讲这种时间的那种原始性。这个原呢，不是这个原，而是这个讲时间的这种原始性。哦，从他而来。那么再有呢，第四个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14章啊，第十二节那里讲到，有一位那个路西佛的出现，然后在讲到路西佛的时候，事实上是跟巴比伦王的那个骄傲、那个狂傲连在一起。对，所以你看这里面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出来，一是从人间的角度看，一个是天上的角度看，明亮晨星。那么从路西佛。这个词的意思呢，路西佛原文的意思呢，它是说是那照耀者，也就是发光者，所以圣经上称它为明亮的晨星。那么说究极它的来源，我们都同意，原来就是指着，也就是魔鬼没有堕落之前的天使的那个位分，天使长的位分。所以呢，在神的面前有三位，路西佛是靠神最近，掌管敬拜的。掌管音乐的啊，管敬拜的。然后呢加百列呢是干什么的？加百列谁是打仗的？加百列是传信息的，米迦勒是打仗的啊。你看大家看几个不同的那个分工啊，其中的路西佛靠的最近。那么我们今天的角度呢，我们会主张由于路西佛离上帝最近，所以呢他看上帝坐在宝座上被敬拜那种感觉一定非常的舒服，所以他就嫉妒羡慕那种感受。而且呢人从嫉妒从羡慕容易上升到嫉妒，嫉妒再升格就会造成反叛，一反叛就被打下来。而且人一反叛，人的心就会变，你发现没有？人一反叛，人的心就会变，然后他裹挟着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就是那个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所以这是路西佛。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另外告诉我们人间的一个参照物，就是巴比伦王。很有意思啊，在圣经当中往往出现这种天上和人间这种参照，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搞懂的。事实上呢，这里面呢，究竟要告诉我们地上，还究竟告诉我们天上，两者都告诉了，而且两者之间不矛盾、不排斥，而且相当统一。 这里面所讲求的含义在哪里呢？所讲求的含义是在于地上的恶势力和政权，它都带有着天上的那个性质。所以呢，原来呀，那地上的那个政权都不是一下子变得邪恶的。可是后来呢，它里面的那种内部的那种爆炸、那种膨胀、那种挥霍、那种夸耀，里面由于政治、由于经济，所以呢，我们会在论到撒旦、论到路西伯的那个经文当中提到贸易、提到买卖。你从那个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还有在那个启示录里面，都会提到相关的那种体制里面的膨胀，相关的一些因素的膨胀，都跟那天上原始的背叛者的情形有相关，有相联系。也就是不是地上的这些反叛者迈出第一步的，那是天上的反叛者迈出第一步的。而地上的反叛者只不过是怎么样呢，在履行天上反叛者的一些正常的一些程序而已。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看人间政体的一个特别角度，你知道吗？在圣经里看人间的一些政治体制的时候，不是看只是一个人为的制度而已。圣经里看人间的政治体制，每当看的时候，是看它的上面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源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但以理书里面就会提到，当那个先知但以理等候那个有启示来的时候，结果波斯的魔君居然拦阻天使长，拦阻一段时期，拦阻谁？拦阻加百列。结果米迦勒出现，加以制约，加以插手，结果呢，那个天使长加百列才能顺利的那个传信息给传启示给但以理。那里面就出现一个重要的观念，叫波斯的魔君。像这样的情形就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情况。所以从此我们就知道呢，巴比伦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在地上的一个政体，它在很多的方面都有天上的那个形式，还有里面的精神实质。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呢，还有一个可以做参照的啊，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那里面呢，一个历史上出现的一个王尼布甲尼撒，可是大家不要小看他哟，他不单单他的伟，他从人的角度，他帝国的伟大是把南国犹大给灭了，他很了不起，还有什么伟大之处呢？他在那里啊，居然梦到人类历史的进程，你看到没有？很值得思想哦。所以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就下次再讲给大家听。那么呢，有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我们每节课之间呢，也许会稍微有一种情况，就是每节课呢都剩一点儿，到下一次再讲完，到下次再讲完。没有关系，因为呢，最终大家肯定会发现都讲完了。这样呢也好使大家连在一起啊、哦。哎，我们呢给大家一个任务呢，就是大家继续的来读经。如果有空，再多读以赛亚书，如果有空，读下一本书耶利米书，好不好？今天我们就上到这儿，嗯。